习近平邀请前国民党主席连战会面，对两岸关系释放什么讯息？蔡英文全代会发表强硬谈话，面对中国打压，一步也不退让。蔡英文是不是北京眼中最可敬的对手，最厉害的敌人？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7月15号为您现场直播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问好。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上周五主动邀请前国民党主席连战会面，强调当前两岸关系虽然情势严峻复杂，但大道之行，人心所向，势不可挡。美中贸易战正酣之际，习联会对外释放什么讯息？习近平明确重申和平统一，是否有意为武统台湾的言论踩刹车呢？另外，台湾民进党今天举行了全国党代表大会，党主席蔡英文对内对外发言都十分的强硬，重申在中国的压力之下一步也不退让，并将矛头指向国民党。蔡英文执政两年来是否自有一套精明的战略，在美中两强博弈之间坐收渔翁之利？他是不是北京最厉害的对手呢？海峡论坛今天邀请两位来宾为您进行深入的分析。那么在台北和我一块主持讨论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您好。
博弈您好。
东宁你好，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首先就由我来介绍今晚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嘉宾。那么今晚呢，请到的是中华战略学会研究员李华球李老师到我们节目当中。李老师您好。
大家好，
感谢李华球老师到我们节目当中。那么另外呢，我们要请这个美国之音的工作人员帮我们处理一下有一些回收的问题，那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东宁，让东宁来介绍在华府的嘉宾。
好的，感谢博弈，也欢迎李华球老师。那么在美国之音位于华盛顿的演播室，今天我们也很高兴的为您邀请到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资深顾问巫和一博士做客我们海峡论坛。巫博士好久不见，欢迎您。
两位主持人好，李老师好，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
好的，那么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参与我们的讨论。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另外海峡论坛也在脸书还有 YouTube 上进行直播，直播的网址是 facebook.com/VOA China 以及 youtube.com/VOA China。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脸书还有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对习联会还有蔡英文的看法，我们都会尽量的将网友们的意见也纳入我们节目的讨论当中的。好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上周五和台湾在野的国民党前主席连战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见面，这是中共十九大之后习近平首次就两岸关系发表长篇的讲话。习近平表示，当前的两岸情势虽然是复杂严峻，但是两岸历史的走向我们心里有数，还说和平统一的历史航船一定会驶向胜利的彼岸，并呼吁两岸民众要将心比心。那么在美中贸易战之际，习近平主动邀请连战会面，是否为管控两岸关系，以免美国继续打台湾牌呢？并且为之前曾经沸沸扬扬的武统言论来踩刹车。那么台湾即将迎来选举之际，习联会究竟对外释放出什么样的讯息？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巫和一博士，跟我们解读一下，为什么习近平在这个时候邀请连战会面，跟近来的美中台关系的发展有没有关联呢？
当然有关联，有好多原因哈、像美台之间军事的合作有点升温啊，那美国跟大陆呢贸易战打得如火如荼，
是，
那么他呢也认为这个美国想打台湾牌呢，习近平要讲话。另外怕蔡英文呢在马上面临选举，一直讲中共打压会，蔡英文会打悲情牌，所以习近平要讲话。所以习近平利用这个机会呢，可以直接的透过这个传播呢，对蔡英文喊话，对台湾老百姓讲话。那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机会。而连战 应该是一个最恰当的人选。
嗯，好的，感谢吴黑博士，也请教在台北的李华初老师了。我们注意到，在习近平的他的谈话中哦，是三度提到这个正确的方向和正确的道路。除了讲给台湾听，他是不是也在对内部来辩护自己的一个对台政策？毕竟这个所谓我们看到注意到这个北戴河会议似乎就要开了啊。另外呢，刚才吴博士也提到了，台湾的年底选举马上就要到了，是不是习近平也希望借由这个机会，透过连战来释放出一些讯息呢？李华初老师，请您分析。
是的，那么这一次的集会啊，会不会跟北戴河有相对的这个关系啊？目前看起来啊，很难做这个判断。不过呢，我认为在台湾即将要进行九合一的地方选举，以及两岸关系在很复杂严峻的状况之下，那么这时候来召开这个习联会啊，我认为有以下三个背景啊，特别啊值得我们进一步来了解。第一个的话，也就是说。两岸的情势啊，从李登辉、陈水扁、马英九到达蔡英文，现在这四任总统以来，目前的这个两岸的情势是最严峻、最复杂的时候，特别也是呢变数最多的时候。因此呢，在这个时候来召开这个习联会，当然有特别的用意。第二个呢，目前来讲，以台湾的这个台独的这个情势的这个活跃来看，也是呢近一二十年来最这个活跃的时候，因此台湾内部的这个台独势力的这个蠢蠢欲动，以及外国势力的这一个介入的这一个深入跟最直接的时候啊，召开这个联席会啊，也值得格外来注意它的这个未来的发展。第三个呢，我认为呢，美台关系的密切跟互动，这个时候也是最多的时候。那么美国打这个台湾牌来抑制中国大陆，那么台湾呢打美国牌来对抗大陆。也就是说，这样的两个对抗变成美台两岸美中的关系呢最复杂、最严峻，较劲的也特别的激烈。在三这个背景之下，召开这次的这个联席会，我相信呢，未来在两岸的这个发展上，必定有一定值得我们特别进一步来观察这个地方。
嗯，好的，感谢李华初老师的分析。回到华盛顿现场。吴和一博士，这次我们也注意到习近平还有特别高调的明确的重申两岸和平统一哦。那虽然说之前两岸关系比较紧张的时候，我们听到很多有关于武统台湾的声浪，但之前海峡论坛专访这个林中斌教授的时候，他就说其实武统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他也很详细的举出说，每一年其实习近平都有提到这个两岸和平统一，除了2016年那年可能因为国内的情势比较复杂，他那一年没有提，也就是在那一年武统的声音开始出现。那么这一次他对着连战重申明确的讲这个两岸和平统一一定会胜利的，您认为是不是也有意要为这个之前武统的一些声浪来踩刹车呢？
对，武统啊是绝对不可能的，就中国的老国的孙子兵法，不战而屈人之兵是最高的政策，他有太多的方法，譬如说他经济封锁，他做现在核子电子战啊，绝对不会说要真的要出兵到台湾，然后造成血流成河，这个100年、200年这个冤恨都没有办法消除。而且台湾这么好，繁荣富达，他总不能台湾把它毁灭掉再重新建造，这都是很笨的。所以习近平特别在这里强调，这个武统基本是不可能了。他一直在这里强调，决定往和平，两岸都非常的繁荣富丽，往这条路走，所以武统。至少在这个时候他是被停止了这个言论。
好的，那么也请教在台北的李华初老师哦，如果很多人认为说其实习近平他如果要这个时候在美中贸易战之际管控两岸情势不出问题的话，其实他应该找的应该是台湾的蔡英文总统啊，应该比跟国民党的前主席连战会面会有用。另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最近台湾的陆委会方面似乎接连释放了有关于两岸领导人会面的一些讯息，表示这个习蔡会好像在做一个铺垫，你怎么看最近的一连串发展？李华初老师。
是的，这个联席会的这个作用啊，当然跟未来有没有可能有蔡席会的这个作用当然是不一样。那么两岸自从民进党重新在执政这两年来啊，沟通的管道几乎都停掉了，那连过去有的这个陈水扁时代的密使的这个管道也几乎都没有，那当然两岸就非常的严峻，非常的复杂。所以我觉得这次的这个联席会啊格外的重要。但是呢，以目前的这个两岸的情境来看，我认为两岸没有办法沟通，也没有办法协商啊，那就是意愿不够，诚意不足。这两个原因如果没有确切的能够来解决的话， 未来的这个两岸关系呢，恐怕会令我们更加的这个忧虑。不过呢，这一次联席会起到的这个作用啊，当然对整个两岸关系的这一个变数呢，也值得我们进一步来期待。我想美国特别关注了这一个时候呢，召开了这个联席会，未来会不会有进一步的发展？我想呢，可能在七月份到八月份的北戴会，也许有重要的这个两岸的这一个讯号的这个释放，也说不定。
好的，感谢李华老师特别提到这个美国可能也会关注这次的习联会，稍后我们请两位来宾如果有时间的话分享美国的态度。不过接下来我想先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来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谢谢东尼。我们先请教在华府的这个吴和义博士，就是我们注意到习近平他在13号星期五的时候，他会见了，在会见连战的时候呢，他说这个两岸关系是大道之行，人心所向，势不可挡。大陆方面有充分的信心，足够的能力，牢牢把握正确方向，坚定不移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动祖国和平统一的进程。那么希望能够坚持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和遏制台独。那么同时呢，我们注意到民进党呢，他现在也在开这个全代会。那么蔡英文总统则是主席炮火全开向着国民党，他说呢，是谁在过去是谁眼里只有中国市场，是谁忘了台湾人的尊严。那么您觉得这样子是不是有一点这个习近平跟蔡英文借着这一次习联会其实在相互校正喊话的感觉。另外也想请教您，年底的选举大家都很关切，那么这一次大陆的因素会不会再就是为台湾年底的选举增添变数？两个问题请教您。
好的，现在这个三角关系啊，大陆是反独建统，蔡英文政府民进党呢是反统建独，那美国大陆呢是挟台自中啊，这个情势演变很奇怪，很微妙。从前马英九是和中友日亲美，但是呢，现在蔡英文是抗中亲日，靠美国，所以这个情势变化非常的急剧哈。所以在这个时候，为什么习近平要讲说将来的和平繁荣呢，是大道之行也不能阻挡的。其实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那习近平也知道一党专政迟早要亡，自由民主哈。那这个蔡英文在全代会做这么严厉的批评呢，我觉得很遗憾啊。那我们可以说他先不检讨民进党，反而是批评在野党啊。他这个断了上任断了四个国家的邦交，他不检讨他的两岸政策外交政策有何错误，他先批评这个国民党在扯后腿。所以他这个态度方面呢，他一直强调团结，但他自己并不想去跟这个在野党呢取得谅解啊，取得共识。所以这个整个情况，这个全代会的这个蔡英文讲话，我想老百姓啊会有很大的这个质疑问题。我再讲了，这个蔡最近今天早上哈，这个有个基金会哈，尤英龙的这个基金会呢，做了一个民调，大概10个小时前，他说呢，哪一个政党比较有能力处理两岸关系？这是一个偏绿的一个民意机构呢做的调查，有公信力的。结果呢，58%，将近60%认为国民党有能力，而认为民进党有能力呢，只有10%。所以你看，老百姓认为蔡英文只有10%的能力处理两岸，反而国民党有60%的老百姓相信有处理两岸的能力。就蔡英文现在是内外交迫，气急败坏，在全代会为什么攻击在野党呢？他想壮自己气势，但是民众眼睛是雪亮的。
吴和义博士，那么回到台北请教这个李华秋老师，就是很多人都很好奇啊，在其实这一次这个选举现在是7月，那么到11月差不多也只有4-5个月的时间，其实这也算是民进党的期中考，对国民党来讲也很重要。但是为什么连战选择在这个时候到大陆去访问？难道不会了解到说其实他这样这个他这一次的北京之行会给民进党
会落入民进党的口实吗？或者是说会被人拿来做文章吗？那么此外您也想请教您，就是说连战他已经作为前主席了，那他这一次到中国大陆去还能为台湾或者是国民党发挥什么实质的作用呢？
是，那么连战在这个时候啊到北京去做个人名义上的这个访问，他一直强调，但我觉得呢这个时间点当然根据媒体的报道是受到大陆的这个邀请，那我觉得在这个时间点接近选举大概剩四个多月的这个时间呢，多少都会是被在野党拿来做这个批评，但是我觉得连战这次到大陆去跟习近平见面，我认为里面他提的这个四点意见里面有一个非常值得我们进一步了解，他说呢，协力振兴中华，协力促进民权民生。过去啊，这一二十年来，台湾有这么多的这个，不管是政党的这个领袖人物，或者是政治人物去或学者，很少人敢在大陆领导人的面前提到民权这两个字。
嗯，
这民权这两个字，其实简单讲就是提到人权的意思。那我这几年啊，这两三年到大陆去了很多次。那我也有感觉到大陆的学者或者是智库的这个研究人员对人权、对自由民主这三样东西啊并没有像过去那么排斥了啊，虽然不敢说大喇喇就说接受了，但至少从他的这个表情看起来，他们是可以了解到这三样东西对人类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也认为连战在这个时候提了四个意见，特别提到民权民生这四个字，这跟老百姓都有绝对的关系。至少呢，呼吁两岸的这个老百姓呢，要了解到自己的这个权利，了解到自己的生活的这个好坏，这跟大陆的这个扶贫工作是有绝对的关系。所以我觉得连战当然这个时候去会被有一些的这个误解，那是排斥不了。但是呢，我觉得这个他对于刺激国民党想要出来选这个总统的人，他的两岸路线的这个确定跟清晰啊，是有一定的这个程度的这个促进的作用。那么同时也可以在这个时候了解到民进党的这一个两岸的政策的底线到底到哪里。我想连战去了这一趟，这两个功能呢，未来的不久应该就会出现。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那么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现在就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来参与我们的讨论。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另外，海峡论坛的脸书直播网址是 facebook.com/voachina， 你也可以透过 YouTube 的频道收看我们的海峡论坛，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好的，我们首先接近山东张先生您的来电。山东的张先生您好，请讲。
哎，主持人你好。
你好，
就是西联会，就是哎，你好。你好，我觉得西联会的话，哎，你好。我觉得西联会的话，我觉得都扯淡。统一台湾的话也不用武力，其实统一台湾的话，可以协商就行了。把天安门国旗换了，换成青天白日；把毛泽东头像换成孙中山的。完了之后，就是要承认抗日战争是国军打下来的；二是承认共产党对国军家属的迫害错误。第三就是不再有一党专政。在军事方面，这个就是要灌输思想。要让所有的中国军人感觉到，军人不是为党而战，而为国而战，与外敌的，而不是党内战。
好的，感谢山东的
与外敌的
张先生，谢谢您的来电。我们后面还有一些听众观众，尽量让时间大家都有机会发言。天津的王先生您好，王先生请说。
就是那个武统不武统啊，就关键还是看蔡英文这个下一届选举的结果。我估计啊，蔡英文就这个民调低成这个样，也选不上，就这样。
好的，感谢天津的王先生。上海的唐先生您在我们线上了，唐先生请说。
我代表习主席啊力挺柯文哲以后啊，丁守中的民调啊已经是雪崩式的掉落，看样子柯文哲如果能够赢得这个台北市长选举的话，那么民进党今年在这个地方选举大败的趋势就已经确定了，那后面 这个台独的形势就没有这样紧迫了。关键是现在国民党应该明助也好，暗助也好，马英九、朱立伦到选前去给柯文哲站台，然后呢，柯文哲到这个各地去给国民党的选这个候选人站台，这样的话呢，就是可以一举全歼这个民进党的地方政权吧，这样和平统一才有希望。否则的话呢，就是说武统有很多种了，乌合一博士可以做赌赌数，做赌点数。1938年德奥合并，德国也出兵了，但是进入奥地利以后就是鲜花的海洋啊。以现在这个民进党在这个台湾的倒行逆施的话，解放军只要登上台湾的话，国军兄弟都起义了啊，恢复只要恢复他们的年金就可以了，嗯。
好的，感谢上海的唐先生。那么看来我们大陆很多听众观众也都关注台湾年底的选举，先把刚才这个几位听众观众综合的来请教在台北的李华秋老师，尤其是第二位这个天津的王先生展望到2020年，他认为这个无不武统也跟这个2020年的选举结果有关。然后第三位的听众也说，其实武统有很多种，也不指的是那种血流成河的方式，你也是军事方面的专家，如果这个像他讲的解放军用心理威吓的方式或其他的方式，也有可能这个对台湾造成一定的影响。综合分析一下刚才听众观众朋友们的回应好吗？李老师，
是刚才这个几位听众都特别提到武统跟台湾的这个选举。我想这个2020年的这一场总统的这个选举，当然关系到这个民进党这个生存。那么其实呢，现在的这一个九合一的这个地方选举，在4个多月之后，那么虽然这个地方选举跟这个两岸关系的这个关系并不大。那么可是呢，这次的地方选举，因为柯文哲是台北市长的这个候选人，那么他对两岸一家亲以及两岸的心灵沟通这方面都有一定程度的提到，也引起台湾许多人的关注。所以其实这一场地方选举应该是说对未来2020年总统的选举是一个很大的影响。那么也可能呢，这场选举的结果是两岸关系会不会有新的变数的一个答案也说不定。
好的，感谢。那我们有很多网友啊给我们进来评论，我就念几个网友的评论，然后再请乌合一博士做回应。风林火山这位网友他表示，中共武统台湾是一定的，因为如果中共成功占领统治台湾之后，一定会用武力高压统治台湾的。这是网友风林火山他的看法。另外还有网友民国1945，他说，西联会哪是为武统踩刹车啊，分明是中共与现在的国民党搞权术和个人利益，这两个党在国内国际都有危机，抱团要打民族主义牌。民国1945的看法。另外傅正辉这位网友他说，习联会是两岸兄弟的一场温暖聚会，我们乐见中国大陆坚持和平统一的正确路线，武统不是必然的，但风险并没有因为这场聚会而降低，相反的，对打击台湾岛内反中势力的手段反而是更为强烈了，做法也会更全面，两岸都已经站在历史的关键节点上，引爆的时间他认为不会晚于2025年。还有一位 In Connie 他说，中国的统一乃是两岸中国人的民族复兴大业，但中国必须统一在自由民主与法治之下，因此希望大陆当局能够顺应世界的潮流，早日以和平的方式带领大陆人民走向民主共和，再来谈统一吧。吴合一博士回应一下
最后一位听众的说，要希望统一在自由民主和平之下。李老师也刚刚讲到，这个连战特别强调民权民生，国父的三民主义呢，大陆现在实行的很好，实行了什么民主主义跟民生主义，所以他实行了二民主义，他缺了一个什么，缺了民权，缺了一个民权主义。所以大陆呢，将来真的要跟台湾能够心灵契合啊，必须大陆逐渐的，刚刚李老师讲的，学者老百姓觉得自由民主呢是很重要的一个资产。现在是大陆刚刚这些朋友们有些讲的武统一定会发生，我认为武统一定不会发生啊，他最后只是台湾瘫痪了，他到派兵来收拾一下，那绝不会是拿着机关枪拿着飞弹炸台湾，这个可能性几乎习近平不会笨到这个程度。现在大陆对台湾是硬的更硬，暖的更暖啊，那就有31条会台的措施，现在很多中学生毕业以后呢要到大陆去念书了，要念大陆大学，很多的这个年轻人到大陆去找工作啊，那现在台湾老百姓对大陆好感那已经超过50%了，那现在 有民几个民意机关调查，对习近平好感更是比蔡英文还高。那这个《美丽岛电子报》两个礼拜前民调，蔡英文呢喜欢程度只有25%啊，讨厌的65%。那最近的今天早上的这个民意基金会的调查呢，对派蔡英文满意的33%，但是不满意的将近达到49%。所以这个软的更软，硬的更硬，这是目前大陆对台湾所做的一个政策。当然，我认为连战这次有一点特别可取哈，他的4点中的第一点，就是说一个中国原则，他是求同存异，什么求一中原则之同，啊，存一中含义之意，就是一中各表。那在当场就跟习近平讲，习近平没有反对，所以国民党的这个一中各表呢，还是有很多的余地呢，可以去综合由马英九的这个九二共识一中各表，才能达到8年的和平繁荣。所以蔡英文显然走入了这个歧途。所以为什么我特别把这张表拿出来这么显著给大家看呢？60%、58%认为国民党处理两岸有能力。今天早上10个钟头前的民调啊，泛绿的这个民意机关，10%认为蔡英文有这个能力，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明显的对照。
好的，感谢吴慧博士。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浙江的陈先生在我们线上了。浙江的陈先生，请讲。
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对待那个看法，就是觉得武统是不大可能会有的，因为这样如果说习近平搞出来的话，这样势必会搞的那个全球。就是这种各个国家开始就是对中国的进行声讨嘛，武统是不大可能会有的。就是中国现在的说法，就是说不定会和平统一，这是比较，就目前来说是比较那个，就是说是比较看好的一个那个嘛，就是。
好的，谢谢浙江的陈先生，还有河北的张先生，您好，张先生请说。
你好，
你好，
你好。习近平讲，大陆主要的反对台独，而台湾的教授刘志祥等教授却在央视媒体误导反台独的方向，他大批改革军工教就是搞台独，大陆许多人也要求改革退休双轨制，这与统独风马牛不相及。一个想讲，触及利益比触及灵魂还难，台湾改革军工教触及了刘志祥这些学者的钱袋子，这是才是他们反对改革的真正原因。你希望警惕不要是分散和误导感反台独的倾向，谢谢你们。
好的，感谢河北的张先生。听完了听众观众朋友们的来电呢，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吴和义博士。其实这一次的习联会，连战还特别提到了这个，他把两岸的情势跟两韩拿来比较，他说朝鲜半岛现在开始融冰了，领导人也都会面了，但是两岸却是陷入一个僵局。他认为这是一个很吊诡的事情。那吴博士你怎么看目前的两岸僵局，究竟应该如何破冰呢？
这个破冰哈，或者两岸为什么闹成这个田地，看到这个北南韩北韩有和平的希望哈，他们还要终止这个战争状态。那本来马英九马习会之后呢，如果这个蔡英文回来执政，延续这个九二共识，然后用马习会的基础呢，那继续往前推进，也许就可以终止敌对状态。可惜呢这两年完全浪费了，不但完全浪费了，那这个民进党其实现在在中共的定性，它叫做渐进台独，已经走上渐进台独，所以在这个方面呢很遗憾。但是呢长远来讲呢，两岸呢走向和平，走向互相的融，现在不是统的问题，是融合，它是强调融合起来啊。所以这样的道路，有很多学生到台湾也念书，台湾很多就是年轻人到大陆去求学或者就业，这个往后趋势是乐观的看好的，但中间会经过很多的波折。所以在这个前提来讲呢，两岸都该反省。而且中共有一点我认为他要改进的，他反台独，但是呢他又不承认中华民国，让台湾老百姓无路可走，他不在国际间不准你用中华民国啊，他现在 WHA 也不让你出席，当然是蔡英文的这个渐进台独造成的。但中国大陆也要退一步反省，到底刚刚习近平在年习会里讲将心比心，推己及人，那你是这个平等的态度，你看台湾老百姓心里感受如何？所以在这个方面，大陆必须承认中华民国是一个政治实体， 这样才有一个起步一个谈的可能。
好的，感谢吴博士。再来念几个网友们的评论啊，今天有评论蛮多的。陈虎这位网友他说：“台湾不要想着独立，独立将会玉石俱焚，会毁灭大陆民主的希望，也会毁灭台湾人民的生活。很可能在台湾独立之日，就是中华民族的灾难之时。”这是陈虎的看法。民国1945他说：“告诉各位，这些习联会的口号都是在忽悠两岸民众，主要是大陆这边的政治经济出现严重问题了，习近平的个人权力后续有大麻烦了，喊连战去准备做炮筒，据说连战提出了要求在大陆建立国民党的党支部，看习近平是什么态度。”这是1945的个人看法。还有位自由人，这位网友他说：“统一是个落后的上世纪思维，民主世界没有什么谁是谁的一部分，尊重每个自由独立的个体，如何有更多元的文明普世价值共识，更高的人权还有人文关怀，才是新世纪人类的进步方向。看看欧盟，想想中国。”这是自由人他的看法。李化忠老师，您怎么回应刚才听众、观众还有网友们的评论？还有您是这个军事方面的专家，也请教您哦。这个当然我们谈了武统，谈很多，也是因为看到这个解放军近来这个基建绕台非常的频繁，而且又有两艘的美国军舰哦日前穿越台海，感觉上情势非常的紧张。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除了这个国共领导人的见面之外，现在两岸官方的管道是完全断掉了。您认为两岸重启所谓军事互信这样的一个机制的需要是不是急迫呢？李老师。
两岸的这个军事互信机制啊，过去我到大陆去跟他们啊曾经都有谈过，但是呢，军事互信机制这个 CBMS 这个牵扯到是国家跟国家的这个关系，所以呢，在大陆的话，通常都谈叫做两岸的军事安全机制，他用两岸军事互信机制，因此呢，这一个机制未来在两岸现在当前的这个严峻复杂的关系之下，当然有必要呢。两岸的这一个学者专家，或者是甚至于官方的这个单位啊，有必要来借由当前的这样的一个局势呢，来启动两岸的军事安全的这样的一个措施啊，我想是非常的必要，而且呢，这个时间应该是也有一个急迫感。
好的，上半场时间有限，就请两位来宾进行一分钟的总结。先请在华盛顿现场的吴和义博士。
我想，海峡两岸所有的中华民族老百姓们都关心两岸前途往前怎么走啊。那现在面临的这一两年呢，我想中国大陆也要考虑，你不能永远跟民进党不谈话，我永远不理你啊。这个共产党局呢也要考虑要怎么样处理。那蔡英文呢是否能够说我不承认九二共识，但你要想一个方法出来，能够代替九二共识，大陆又能够接受的？这是一个症结啊，这个基本的症结。那么他在台湾本地实行了很多本土化、这个台独化，这些方面都是有问题的啊。所以这个两方面都要改进，尤其蔡英文要想要再连任的话，那他更要再要突破两岸。他希望就有一个蔡习会，但是你连马英九的马习会你都不肯定。啊，你还是认为马习会很糟糕，你必须要还马英九的公道，要尊重马习会，将来才有可能往蔡习会往这条路走啊。所以这些很多事情都要两岸共同努力。老百姓刚刚很多的听众都说，哎，将来长城是和平、自由、民主是有希望的。
那李华忠老师你怎么看呢？习蔡会真的有可能吗？给我们一分钟的总结了，李老师。
是。我想这次的联席会呢，对未来有没有可能这个习蔡会，当然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启发的作用。目前看起来，其实民共的这个两边的大门都还没有整个关起来，应该还有许多的这个机会。但最重要就是互信的基础够不够，诚意够不够，解决问题的这一个实际的条件成不成熟。我想这是未来民共之间的两岸关系非常重要的一个焦点。
好的，感谢李老师。那么有关于习联会或是未来有没有可能有习蔡会的相关讨论呢，我们到这里先暂时的告一段落了。稍后我们把焦点转向台湾的总统蔡英文执政两年来是否在美中的对峙之下坐收了渔翁之利，蔡英文究竟是不是北京眼中最可敬的对手、最厉害的敌人呢？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讨论。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 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党、共产党，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一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林，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今年是台湾的选举年，民进党今天举行了全国代表大会，身兼党主席的台湾总统蔡英文对内对外的发言都十分的强硬，可以说是左批共产党，右打国民党，弥漫着浓浓的选举味。蔡英文强调，面对中国的打压，他一步都不退让，并且同时批评国民党自己不反省，还说要教训改革的人。与此同时，有台湾媒体引用北京学者的评论撰文分析蔡英文的内在特质与对外政策，说他其实有一套非常高明的战略，坚守底线，绝不退让，但也不冒进，不挑衅，在美中两强博弈之间坐收渔翁之利，可以说是北京眼中最可敬的对手，最厉害的敌人。那么今晚海峡论坛邀请两位来宾对此进行深入的分析。现场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梅间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资深顾问巫和怡博士，另一位是在台北中广演播室的中华战略协会的研究员李华球老师。那么今晚和我一起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好的，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李华球老师，我们看到这个美国的两艘海军军舰日前穿越了台海，之前北京一直说这是这个挑战红线，但是北京之后似乎并没有太过激烈的反应，只是说要台湾民众看清楚，不要帮美国打台湾牌等等。那么就有网络评论人士分析，现在北京看起来似乎对美国不敢说重话，对台湾的喊话也显得格外的无力，甚至出现了一种所谓习近平好像只是纸老虎，蔡英文才是战略家的说法，你怎么看呢？李老师，
是，那么最近美国的这两个艘军舰呢，经过台湾海峡，媒体说呢，这个北京似乎没有太激烈的反应，我的看法是不一样。没有激烈的反应，不代表呢中国大陆就认同这样一个做法。这个呢，没有一个激烈的反应，但私底暗中的那一种不满跟较劲，其实才值得我们进一步来观察。那我觉得这个事情的话呢，有三个值得焦点。第一个呢，现在刚好是美中贸易大战正打的这个激烈的时候，那么大陆当然以安全跟稳定为第一优先，也不要滋生事端的再跟美国有更进一步的这样的一个激烈的对抗，比较不会滋生不必要的摩擦。第二个的话，台湾牌对中美来讲的话呢，当然都是一张可以打的牌，但是呢，我要呼吁，大陆打的是国民党的台湾牌，美国打的是民进党的台湾牌，这两个打法都不一样。但是呢，虽然这个牌可以打，也可以用，但是要慎用，不一定是一个好打的牌。打不好，它的危害呢，以及它深远的这一个影响呢，是非常值得进一步来了解跟观察。第三个呢，我认为习近平呢，绝对不是一只纸老虎。那么蔡英文当然是很聪明，他也知道这个两岸的这个问题呢，存在的这个问题在哪里？但我觉得蔡英文呢，他的精明还不够，仍然需要有更进一步的这一个战略的这一个思考，以及在思想的这个宏观方面呢，更进一步的这个扩大。我想对两岸的这一个问题的这一个未来的这一个冲突，或者是解决两岸问题未来的这一个引爆点，应该取得一个和平的发展，才是对两岸最有利的一个状况。
好的，感谢李华秋老师。李华秋老师提到了这个美国打台湾牌，请教巫和怡博士，刚才我们提到那篇文章就指出，其实蔡英文他现在执政两年来最精明的做法就是什么也不做，但是就是坐着等美国打台湾牌，然后在美中两强的博弈和对峙之间赚取台湾最大的利益，谋取台湾最大的利益，等于说是坐收渔翁之利的一次啦。那么您认为是民进党的真的有这么高明的战略吗？还是说其实这所谓台湾牌还是被动的等美国来打，是美国在打台湾牌啊？
当然是美国被动在打台湾牌哈，蔡英文是被动的。刚刚这个大陆有一个学者说蔡英文是最精明的政治家，那大陆研究国际关系研究政治的学者超过几千人，中间一个人这样讲话呢，他的看法呢是有偏颇的啊。我误认为他是一种反讽啊， 蔡英文并不是一个精明的政治家。您想想看，这个老百姓认为他执行两岸的能力呢，两岸关系只有10%的相信他，那认为国民党60%相信国民党。好，执政能力，那么执政能力来讲呢，他说国民党呢35%，那蔡英文只有22%。处理经济问题，这是今天早上这个尤英龙的基金会的报告啊，处理经济方面，国民党老百姓40%相信，民进党只有17%相信民进党有处理经济能力。那美丽岛电子报两个礼拜前的民调呢，对于经济方面满意的只有12%，对于经济台湾经济不满意的78%啊。那他的民调呢，他满意蔡英文只有25%，所以从这些角度来讲，怎么可能他是一个最精明的一个领导者？这个是一个非常让人感觉非常可笑的事情。所以蔡英文自己他的领导的这个团队咨询不够，那他现在最严重的问题是因为他的民调一直降到25%，只剩下极绿的拥护他，所以他现在怎么办？只好警报极毒，警报这个极绿取软，那完全忽视中间选民，所以他言论越来越偏激，批评在野党越来越严厉，对大陆说我一步都不能让，他主要是说他只能被深绿的绑架了，现在被绑架了。他原来当选总统他要走中间路线，要跟这个谦卑谦卑再谦卑，现在他不但不谦卑，是骄傲骄傲再骄傲，而且死不肯回头，这个情况对中华民国是非常不好的，对整个两岸关系也是非常不好的。所以大陆学者说他是一个最精明的政客呢，我认为这是我非常非常偏颇的一个看法。
好的，感谢吴黑博士。不过说这个蔡英文是一个最精明的战略家的，据这个台湾媒体说，是一位非常接近中共决策层的北京学者，而且是在对台政策的内部会议中的时候说的。他说不要小看蔡英文哦，他是我们最厉害的敌人。然后另外我们也注意到中国人民大学重阳研究院的教授李毅哦，他也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我们看一下图卡啊，他是说这个蔡英文这个人非同寻常。这个李毅还把蔡英文和毛泽东来相提并论哦，他怎么说的？李毅说，49年之后，台湾只出了4个人才：蒋介石、蒋经国、李登辉跟蔡英文。陈水扁跟马英九没有放在里面啊。他说，如果这个说毛泽东是有雄才大略的人的话呢，那么蔡英文就是一个有50%的雄才，有40%的大略的人，绝非等闲之辈。蔡英文执政将使北京现行的对台虽靖政策难以为继，他认为会熬不到2020年。那么我想请教李华九老师哦，想请您从这个蔡英文他过往的一些执政经验，还有这个领导他内在的特质来分析刚才李毅说的话。有人说蔡英文的原则性是不可动摇的，而他的灵活性则是没有底线的，因此是北京最可敬的对手，最厉害的敌人。您怎么看呢，李华九老师？
是，我想呢，蔡英文呢，他的过去的从政的经历跟他的人格特质来讲，我综合来看，他是一个稳健、有原则、有理想的领导人。但是呢，在大战略、大思想、大格局、大创新的性格作为上，它还有待强化跟转型。如果的话啊，假定2020年蔡英文有机会再当选总统，那我想呢，他能够做出来符合台湾人这个期待的这个作为呢，他必须要在战略上要有更精明、更灵活，在思想上他必须要格局更宏伟。那么在格局上，他更需要更宽阔，特别在创新上，他要更大胆。如果能够做到这样，我想呢，他当然在台湾会有一定的历史定位。至于说大陆的学者说他是非常精明啊，战略很厉害的话，我想这个我持保留的这个看法。
好的，感谢李华秋老师。另一个角度也请在华盛顿的这个吴和一博士请来分析了。这个北京的学者认为说，蔡英文他高明的地方是等着美国讨厌中国就会主动对台湾好。那么评论就指出了，从美国国会通过了台湾旅行法、台湾 Travel Act， 还有国防授权法 NDA 等等，并不是美国更喜欢台湾，而是美国整体的这个社会舆论，尤其是国会，在国会当中国会议员哦，这不论从意识形态还是战略目标，甚至是贸易摩擦等，都是反中派成为一个主流，基本上是对中国是有点深恶痛绝，也因此变成说，好像这种整体的华盛顿的反中情绪，让蔡英文 被动的成为一个精明的战略家，坐收渔翁之利了。所以说整体来讲，不是美国更喜欢蔡英文，而是比过去更加的痛恨中国。您在华盛顿真的有观察到这样的一个变化吗？
这个川普本身就是反复无常，他高兴怎么做怎么做，没有办法让人家预测的啊。那刚刚这个大陆学者说蔡英文会坐收渔翁之利啊，再如我的感觉反而是可能会遭受池鱼之殃啊，不是渔翁了，他变成池鱼之殃了啊。所以这个大陆现在因为这个大陆跟美国贸易的逆差啊，川普是想把国内经济搞好，那你这个大陆赚美国人这么多钱，超过3000亿的这个美金的顺差，所以呢，川普要加关税啊。那当然，国内因为这个整个的一个对抗各方面的情况，那他们觉得，哎，台湾是一个牌可以打，我拿台湾可以要挟大陆啊。等到我大陆跟大国关系好了一点，我把台湾又撇到一边，所以台湾很可能，中华民国很可能变作牺牲被踢出去啊。这个是这个打美国牌要注意的事情。那我个人认为还是要跟中国大陆跟美国保持等距的关系啊，双能够保持平衡，你在这方面才能够稳当进来。你完全靠美国，那美国又靠不住，那将来台湾的前途，中华民国前途是很难去有什么乐观的看法。所以这是我的一个表对美国的一个评语。
好了，感谢吴博士。一把时间交给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来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谢谢东宁。那么首先想请教在台北的李华秋老师，就是目前看起来这个美中大战贸易大战正在持续当中，那么在这之前美国已经释出了对还有不管是府会方面都对台湾释出了一系列的这个友好的态度跟措施啊，所以让大家也特别关注美中台三边情势的这种转变与发展。那么您觉得目前来讲这个在美中贸易大战之际呢，川普又好像对于这个台湾释出善意，是不是会让北京对台的政策更加陷入困境？那么同时会不会让习近平更加面临党内的危机？那习近平要如何的来化解这样的危机？同时他会不会也面临到这个必须要越来越快处理台湾问题的压力呢？
是，我想这个美国打这个台湾牌啊，不外是根据他的台币法跟国防授权法这两个法。当然这两个法经过国会的这一个通过之后，美国总统他有他的行政的这个决定权跟他的这个处理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状况来看，目前来讲的话，我觉得打这张台湾牌啊，对美国来讲他也必须要付出高昂的代价。我觉得呢，就是说打了这张台湾牌得了一时的便宜，但我认为他卖不了乖。卖不了乖的这个原因呢，我觉得这个台湾牌打的是有点虚张声势，实质的这个效果呢，我想未来还有待观察。至于您刚才说这个习近平会不会越来压力越来越大，我想习近平真正最大的压力是来自于内部的这一个改革以及贪腐还有权位的这个内斗的这个关系呢，更值得我们进一步观察。台海的这个压力当然对他来讲是一个压力，但应该不是他最大的压力。那我觉得他也不需要急于在他的这个第二任内就来解决台海的这个问题。十九大的这个报告里面都有两个100年的这一个时机的这一个以及他的计划的这个规划。从这个角度来观察的话，我觉得未来的这个两岸关系呢，并不是习近平最当切之急，真正的当切之急是中美之间的经贸战略以及科技环保上面的这一个竞争跟激烈的较劲呢，才是习近平比较头疼的问题。
好的，谢谢李华秋老师。那么回到华府，我们请教吴和宜博士，就是刚刚您也举出了一个最新的民调，其实先前一系列的民调都指出了这个蔡总统还有这个赖院长的民调似乎都一直在低档徘徊啊。那么现在剩四个多月就要年底的这个台湾的其中选举了。先前海峡论坛在访问林中斌教授的时候呢，林中斌教授指出说，其实蔡总统在执政初期呢，确实是维持着一个比较稳健的两岸关系的路线。那么但是显然他在由于这个执政不利的情况之下呢，可能在会影响到今年年底的选情，因此他才会开始逐渐的往深绿靠拢，也算是 等于说是被深绿给挟持。那么具体的一个情况，就我们或许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这次台北市长的这个提名。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说像今天我们也看到他在全代会这个狠话说的说尽啊，如果说这个选完了，那么他又想要回到这个中间路线，您觉得可行吗？可能继续吗？就是两岸还是会就是照他所想象的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前进吗？那么此外，如果在未来继续的朝向这个深绿的方向继续前进的话，您觉得两岸情势又会出现怎样的变化？两个问题请教您。
如果蔡总统继续往深绿方面走啊，继续的对中国大陆的要求呢，这个考卷他不答啊，这个方面往下走的话，那中华民国的外交从这个18个已经在他任内已经掉了4个国家了啊，那继续每一年就掉一两个，那这个情况是非常不乐观的。那当然，我在这地方要讲的就是说，这次选举啊，国民党看到我刚刚讲的民调，国民党要振奋起来啊，不要妄自菲薄啊，就认为被打趴了，就让蔡英文为所欲为。国民党自己要争气。刚刚有个听众讲了，不管是柯文哲当选或丁守中当选，民进党都大败。那如果民进党在这个县市长选举败的话，不管大败小败，那对2020的总统选举呢，一定有非常重要的影响。那老百姓现在对大陆反感慢慢减低，那两岸人民的融合越来越强，台湾观光业也破产了，水果也滞销了，经济方面也都停下来了。他不只是蔡英文两岸关系处不好，他连内政都没有办法做好，所以这个下去呢是很不乐观。除非刚刚李华球老师讲的，蔡英文有大智慧、大格局，那这个期望呢，我认为不是有可能的，非常非常渺茫的。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就立刻来接听电话了。北京的刘先生在我们的线上了，北京的刘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我在，可以听到吧？
听得到，请说，刘先生。
哦，是这样，就是我简单说两句哈，因为我也是刚刚从美国回来，在国内度假，我就知道现在两岸关系还是中美关系哈错综复杂。那么我听到咱们这边的报道呢，好像哈是给我的感觉是一位是站在这个是特朗普总统这一边，总觉得他有这样的优势那样的优势，中国有这样的颓势，或者中国的这个政府现在会怎么样啊。因为我今天为什么要打这个电话呢？我简单就说再说几秒钟。我今天就突然看到了英国《金融时报》今天的报道，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在两会，在美国的国会两党一致得到了大面积批评，包括了参议院的对外关系委员会的主席鲍勃科克都在说，我们的总统现在是滥用权力，他不知道这个贸易战会给美国的经济奇迹带来什么损失。所以我觉得哈，这个贸易战真的不是说一定美国就一致同意没有中国的机会。我觉得应该这个口径应该把就是美国那边的反对声音从我们的报道当中是几乎听不到的，所以呢可能会给大陆带来误判，也可能给台湾的带来误判。误判的结果实际上对两岸都不好，两岸还是应该维持现状共同发展，将来是怎么样那么是统一也好，是走上更加民主共和的道路也好，那将来自有分说。
好的，非常感谢北京的刘先生给我们打电话进来发表他的看法。另外我们有很多的网友发表了评论啊，陈大志这位网友说，他想请问来宾，他认为他是大陆人，但是他认为在大陆内部呢，从卖菜的富人到七旬的老翁都在骂习近平，凭什么说台湾人大部分喜欢习近平呢？难道我们在大陆生活了一辈子还不如台湾人了解自己的领导人吗？这是陈大志的看法。德英汪这位网友说，强国现在是内外交困，国际地位的信誉在下降，美国重新在支持台湾，底牌是越来越多了。 加油。另外还有一个昵称是 NFFXDH 的这位网友，他说台湾独立恐怕更适合两岸的发展，两岸有各自的发展轨迹，可以更好的保持该地区的多样性，如果两岸是同一个民族同一个文化，那么最好把鸡蛋放在不同的篮子里。另外还有一位杰瑞米科宾，他的这个评论是针对乌合宜博士，不好意思我就把他念出来。他说乌合宜博士他讲的话说，认为大多数台湾人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好感，这样的情况不用大肆宣扬，因为真正维护台湾的利益的话，应该是要扭转这样的局面，而不是顺应这样的局面，扩大中共在台湾的影响力。这是杰瑞米科宾的看法。乌合宜博士要回应一下。
首先习近平软的更软，他有31项，然后现在发了台胞证，跟大陆公民一样的待遇，所以这是他是他的阴谋，他的策略。所以老百姓可能认为说，哎，我他至少对习近平的好感高于对蔡英文啊，并不是说大多数人对习近平有好感。另外我也同意讲的，就是大陆内部的问题很多很多啊。那习近平现在李老师也讲了，他处理内部的贪污啊，这权力斗争啊，更要花很多的时间来处理。那么大家好多人也讲到了，哎，不一定要统一啊，两边往前走啊。那我个人认为呢，统一的道路是水到渠成啊。假设双方都朝自由民主、朝这些开放，就是国父的不是二民主义，而是三民主义民权往前进步的话，那最后如果水到渠成，能够自然而然成为一个国家，或成为邦联或者联邦可以。假设不能，双方也是和平相处，成为民进党希望的兄弟之邦啊，这个是完全靠将来人民的接受程度。那台湾也要公投，大陆也要公投，到底能不能接受成为一个国家？不能接受，只要两方停止这个敌对状态，能够不作战了，那这是往前走，自然水到渠成。
好的，我再很快念三位网友的评论，就请两位来宾进行大约一分钟的总结啊。这位安先生他说，来宾今天好像只敢批评蔡英文，不敢批评习近平，因为他们知道批评蔡英文没有事情，因为是民主的制度，但是批评习近平的话会导致严重的后果。陈虎他说，他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来宾，台湾是否可以通过统一谈判迫使中共改革政治架构，迫使大陆成为民主宪政？这是他的问题。然后另外还有一位 Oh my God 这位网友他说，一个是台湾人民选出来的，他指的是蔡英文啊，一个是黑箱指定的习近平，那么谁的能力呢强，那用脚趾头都能想得到。如果让蔡英文和习近平来一场公开的辩论，他质疑习近平他敢吗？请两位来宾进行下半场一分钟总结，先请在华盛顿现场的乌合宜博士。
好的，习近平当然我们都有很多批评，譬如说他把任期制度取消了，那大陆许多学者跟我私底下讲啊，大陆老百姓都认为这个糟糕了，那习近平要做皇帝了啊，他已经不再隔代指定了，不照邓小平的这个遗训了，所以习近平问题很多啊，那他现在下面也没有什么敢批评他了，所以这个大陆自己内部的问题其实蛮大了。最后一个长远来讲的话，我认为在目前情况，蔡英文要检讨，习近平也要检讨，那国民党更要自家奋发图强，那老百姓大家尽量的融合，尽量的这个互相的认识交往，我觉得这个中华民族总会走向一个和平自由民主的康庄大道。
好的，谢谢乌合宜博士。李华秋老师，你大约45秒时间总结。李老师，
是刚才听到观众朋友说习近平大陆很多人骂他，我觉得这个事情如果是真的，那是非常好的事情。那我期待两岸的领导人都要聪明又精明，有策略有战略有理想有行动，要把人民当作是两岸最珍贵的资产，那么同时呢，也要把两岸人民的这一个事情当作第一要务，这样子呢，未来的两岸才是一个和平的前景，才是一个值得我们进一步期待的一个好的现象。
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今天非常深入的讨论跟分析，以及听众观众网友们热烈的这个参与跟讨论，特别要感谢的是透过中广新闻网来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我们感谢博弈，也感谢中华战略学会研究员李华秋老师在台北的参与，更感谢在华盛顿现场的乌合宜博士参与今晚的海峡论坛，感谢吴博士。那么来宾和网友们发表的是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来不及观看或参与讨论的听众和观众，可以收看我们在社群网站上的视频，并给我们留言提供建议。我们的网址是 facebook.com/voachina， 还有 youtube.com/voachina。好的，明天的时事大家谈的讨论话题是暗流涌动，谁叫停了习近平的个人崇拜？也请您准时收看每周日晚9点到10点的 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仅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先生，祝各位听众观众 YouTube 以及脸书上网友们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同一时间与您再会了。我是谢谢您来，感谢感谢感谢感谢，非常感谢。
谢谢
今天刚好。